亲爱恩主，我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听到呢啲嘅信息。主啊，我哋真系要存着一个敬畏嘅心，同心合意嚟到兴旺主你自己嘅福音。我哋要同心合意，睇到主你俾予我哋呢个嘅大使命。主啊，愿意你自己帮助我哋每一个人都挤低自己，嚟到为着主你自己俾我哋嘅使命嚟到一齐去努力。主啊，我哋真系喺呢个时候继续嘅嚟到系仰望你。我哋粤语堂有好多唔同嘅事工，我哋需要推动嘅，求主你俾我哋同心合意一齐去做，以至到弟兄姊妹喺属灵生命上边得着造就。未信主嘅朋友，佢哋可以认识我哋嘅恩主，我哋嘅主耶稣，因为真系喺我哋生命上边认识主真系好得无比。主啊，我哋就祈求你首先复兴我哋每一个人个属灵嘅生命，叫我哋真系每一日爱主更深，亦都系因着主你嘅缘故，俾我哋每一日都能够享受到同主你一齐嗰个嘅甜美。主啊，我哋亦都系真系继续为到一个 Asbury 大学嗰个复兴嚟到系祷告仰望你。主，我哋睇到真系喺过去呢两个礼拜里边，主啊，你喺佢当中嚟到系动工，嚟到系复兴好多人嘅属灵嘅生命。求主你自己继续嘅保守祝福。主，我哋同样嘅都为到我哋教会，为到我哋嘅粤语堂，为到我哋嘅弟兄姊妹嚟到祷告仰望，叫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复兴嘅生命嚟到服侍我哋嘅主，我哋嘅神。主，我哋都喺呢个时候继续纪念我哋当中嘅软弱、身体软弱嘅弟兄姊妹，求主你自己医治佢哋，帮助佢哋。无论是已经动过手术的，或者要接受这个手术的，主啊，我们都祈求主你自己纪念他们的需要，叫他们因为认识主你的缘故，主他心里面就有平安，有盼望。主啊，我们祈求你自己继续的来到是恩待带领。主，我们都继续为到我们今天的讲台来到交托给你。我们求主你使用马云章长老来到全港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上面。主啊，我们虽然会遇到困难，但是有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了。主，我们将一切交托荣耀都求主你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今日我哋要读嘅经文咧，系有三节嘅圣经噶。咁首先咧，我哋系要读一读一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然之后我哋会读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跟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哋睇到嘅时候，我哋荧光幕出嚟嘅时候，我哋一齐嚟到系读呢几节嘅经文。我们首先读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坚固们的心，劝他们行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有若果教会的长老马云章长老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神的话语。他题目呢就是属灵征战必经艰难。请马长老。
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我好高兴同一齐大家分享神嘅话语，让我哋一齐嚟仰望神。我哋主耶稣基督，你喺两千年前道成肉身嚟到人世间，充充满满有真理，向我们显示咗父神嘅同在， 让我们可以借着你到父那里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成为新人。我们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将这个主日交托在主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去年的九月，我去印度短宣，去了三个地方，首都新德里、古杰拉德邦和西孟加拉邦。我见证了神在印度大陆所行的神迹奇事。我分享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属灵征战，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第二部分，进入神国必经艰难，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二节。第三部分，跟从主耶稣基督，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四节。第一部分，属灵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印度有人口有十四亿，仅次于中国，预计是今年2023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80%的印度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占14%，基督徒只有2.3%。印度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但是印度的执政党 BJP 代表了强烈的印度教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印度是应该属于印度教的印度，所以他们排斥打压其他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伊斯兰教。我们点选队一开始有16个人来自美国8个不同的教会，因为印度的政治情形，虽然我们去点选，我们事先都已经讲好我们是去旅游。有一位牧师呢，他在申请印度签证的时候，因为要申报过去10年曾经访问的国家，他就填写了他去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是印度的敌对的国家，所以他马上就被追问，你去巴基斯坦做什么？这个牧师呢有点太天真，他就说他是应巴基斯坦一个牧师的邀请去教会服侍，所以他签证马上被拒签。不仅如此，他暴露了我们整个团队，安排我们旅行的旅行社代理立即被印度的当局警告，听说有一对美国人要来，不准有任何的宣教活动。所以我们马上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取消了所有订的旅馆，化整为零，避免被关注。在我们离开之前的4-5天，有一位是加州的韩国宣教士，他曾经在印度服侍有10年的时间，出于邪恶的目的向印度当局举报了在首都新德里接待我们的印度团队的负责人。他的团队和我们北美的教会合作，我们参与对北印度沿喜马拉雅山脉的6-7个邦的印度牧长同工的培训，有2-3年的时间。这位韩国宣教士指控这个印度团队为印度教徒施洗，非法挪用海外奉献的资金，这两项是在印度是非常重的罪名。在印度为印度教徒施洗是非法的，5个邦都有立法叫做 Anti-Conversion Law 反皈依法。反皈依法就是禁止 令印度教徒转为其他的宗教，譬如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所以这个印度团队的负责人被当局传讯，并询问他，听讲有15个人要从美国过来。我都完全不知道他们怎会得到我们的消息，因为我们通讯都是通过 WhatsApp 是加密的。这样我们整个的短宣计划呢就面临了严重的问题，是不要要取消此行。这是我们出发前的4-5日，我们恳切的祷告，求神保守，我们马上和接待我们的牧师的切割关系，再一次取消所有订的旅馆，安排重新安排旅馆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远离这个牧者的教会，改变我们在新德里的所有的行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短宣计划，显然是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定义要破坏我们的短宣。然而蒙神的保守，我们的短宣还是在原定的计划日期成行了。我们到达首都新德里的第一天，这个被传讯的牧师邀请我们一行15日去他家晚餐。我们都替他担心，怕因事会得连累他，他并不害怕。他的妻子是护士，在政府的医院工作，是一位优秀的员工，曾经得到政府的嘉奖。但是如果对他丈夫的指控成立，就会得波及他，罪名就是政府雇员从事反政府的活动。我们在这个牧师家里面一起享用印度的美食，一起唱诗歌敬拜主，忘记了他们所受的逼迫，和我们的印度的兄弟姊妹有美好的时间。我个人申请去印度的签证得面临了严重的问题。我是加拿大公民，在去年的6月我成为美国公民。加拿大允许双重国籍，这个不是问题。我成为美国公民，马上就加急的申请美国的护照，一般是5-7个星期。离我去印度差不多有2.5个月的时间，所以应该时间是有足够。我很自信，因为在去年的1月到5月呢，我曾经两次为一位持美国护照的印度人申请过印度的电子签证，所以我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自认为有足够的经验。但是到了8月底，8个星期过去，我还未收到我的美国护照，我不得已呢就用我的加拿大护照来申请。麻烦的是呢，加拿大的护照不能够申请印度的电子签证。虽然加拿大和印度呢同属英联邦的国家，这样呢我就必须和一个第三者的机构打交道，所有的麻烦都来了。一开始不能够在线上付款，然后要叫我补交各样的文件，到所有的手续都齐全了，这个机构拒绝了我的申请。理由是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必须用美国的护照。问题是我还未收到我的美国护照，浪费了我差不多2个星期的宝贵的时间。所幸申请美国的护照，如果你在2个星期之内 要出国，可以预约去到 New York 或者费城来申请。我去印度的航班是9月15号，我所能够预约到的最早的时间是9月13号，就是我离开的前2日。感谢神，花了大半日的时间，经过很多的周折，我终于在13日的下午拿到美国的护照。在美国的新奥尔良的美国护照中心，9个星期不能够办成的加急护照，在纽约的办公室3个小时就搞定了。一拿到护照， 我马上就申请去印度的签证，又遇到问题。我预定是16日抵达印度，但我最早能够申请入境的日期是17号，我都没有什么选择。所以我跟我的团队说，好消息是我拿到护照，坏消息呢，我要晚一日到，需要改机票。第二日的上午，就是我原定离开的前一日，我的电子签证被批准，签证马上有效，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在原定的日期离开美国进入印度。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我的签证的问题是否属于属灵的争战，有一点非常明确，这个是我学到的功课。人总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能力来办事，自己来搞定。我在出发前的两日拿到护照，一日之前拿到签证，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自己没什么可以夸口。正如箴言3:5-6这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全然的信靠神，仰赖神，这个是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还有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我在印度的第五日，我得了大状疱疹，就是 shingles。 一开始我以为是蚊咬，我的手臂上呢有些红肿，有些小的水泡，我想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几日以后，我们等飞机从古杰拉达邦回去德里的时候，因为我们穿短袖衫，所以一个同行的姊妹就看到了，她认为这个可能是大状疱疹。这个姊妹呢，我们称她是祷告的勇士，她就拍了照片发到一个祷告的群里面，那个群里面有医生，所以呢他的群里面的医生跟他说，很可能是大状疱疹。结果 又有一个人发到另一个群里面，有一位认识我的药剂师请教的医生，结果呢都是很可能是大状疱疹。在我的手臂和我胸前有发作，有一些痒，有些痛。第二天我们飞到新孟加拉的Siliguri 市，我们服侍完了，晚上我就请一位牧师陪我出去买药，已经是夜晚9点了。在美国一般的店都会关了门，所以我都不抱什么希望。印度的仿制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我居然在晚上9点多在一个药店里面买到在美国要开处方的药，但我的症状很轻微，并不影响我的行程。同工问我要不要在旅馆里面休息，我说不需要。我们后来的几天一直很忙，睡眠得不足。回到美国的当天，我就去看我的家庭医生，他确定是大状疱疹。他说身体好的人症状不严重，我心里面很明白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团队的很多人，还有若哥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些人从传到我们的牧长同工的群里面，很多人为我祷告。我 在旅行的途中，你得到大状疱疹是最坏的情形，神确让我经历了奇妙的恩典和弟兄姊妹代祷的能力。有人问我，你这次印度短宣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听到一系列的印度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的分享见证。 这个见证充满了属灵的征战。我们去到古吉拉特的阿马德巴斯，有几位牧师来机场接我们。到了旅馆呢，我就听他们的见证。有一个教会叫做 House of a Prayer， 祷告之家。带领的牧师呢，原来他是在全云界业呢有很好的工作，是一个大副 First Officer， 在孟买和新加坡工作。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发誓要赚足够的钱，让他的父母有幸福的晚年。在他被调到美国的迈阿密之前，他已经办理好一切出国的手术。这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有很好的工作，在教会都有很好的服侍。然而神要他放下收入优惠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他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他发誓要供养他的父母，现在全时间来服侍，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流了很多眼泪，最后决定顺服神。他从孟买回到他的家乡阿马德巴，他回到自己家先入了自己房间，他就流眼泪，他不知道如何来面对他的父母。他擦干了眼泪去见母亲，他跟妈妈说，我有好消息但有坏消息。先讲好消息，他要服侍神，然后他就流眼泪。母亲就很奇怪，仔你为什么你要流眼泪呢？他告诉他的妈妈，他已经辞去了工作，他今后不能够再来供养父母，来实现他的承诺。这个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这个事发生是很多年前，但是他都流下眼泪。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妈妈说神会得供养我们，他的父母是基督徒，这个挪去了他心中最大的障碍。他流着眼泪拥抱他的母亲。这个牧师和两个弟兄三个人开始了他们新的事工祷告之家。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没有收入，只有一部小的摩托车，完全是凭着信心。印度 80% 的人口是印度教徒，这个祷告之家是专门向印度教徒，只有穆斯林传福音。他们现在有五六个教会，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教会得救。有一位女医生，原来在政府的医院工作，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她是一位印度教徒，生活上遇到很多问题，身上又有毛病，走投无路来到这个教会，经过祷告她得到医治。这个时候神的话得临到她，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你要来服侍我。不久神给他一个异象，他看到一辆救护车，神要用他的专业来服侍神。更为奇妙的是，他遇到了一位30年未见的原来医学院的同学，这个同学得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得上到了救护车，两个人不谋而合。这个圣灵奇妙的工作，这个女医生就离开舒适的政府的医院工作，成为一个宣教的医生。他们成立一个团队，神得提供给他们护士和其他的工作人员，用救护车在这个城市到处为穷人、为流浪街头的人提供医疗服侍。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出身是一个很有钱的 Patel family， 所以你如果有同事，印度同事叫 Patel， 95%他们是属于古吉拉德邦的人。他16、17岁就离开家， 去到了这个阿玛德伯，来到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几年以后，他的父母来这个城市来找他，要他放弃基督教，回去屋企继承家里面的产业，并且威胁他，如果他不听，他父母当着他的面恶鬼自杀。他就求告神怜悯他的父母，总算他的父母没有自杀，就回到家。不久又打电话给他，要他放弃基督教的信仰，继承家里面的产业。他拒绝了父母的要求，父母就在整个邦的报纸登广告，公开否认自己的仔同他断绝关系。我们听到好几位这样的见证，他们是来自富裕的印度教的家庭，信耶稣不仅被家庭抛弃，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本来可以继承家里面的产业。信耶稣要胜过世上一切的幻月荣华富贵，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要分享第二部分，进入神国必经艰难，这个出自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勉励。保罗第一次的报道旅行，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出发，到了小亚细亚，在比西地的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特备建立教会，安立长老。临别的时候，他坚固信徒的信心，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艰难。保罗的时代是如此，今日也是如此。大约四年半之前，在2018年的7月1日，是一个主日，我在北京，中国的北京，参加锡安教会的聚会。锡安教会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有一个总堂和6个分堂，共有1500多人。我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教会正是遭到前所未有的逼迫，他们租用了一个商业楼聚会，规模很大，就好像若果教会一样，有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祷告会，有很多的教室。因为拒绝当局要在他们的教会安装摄像头，要装在他们的入口看边个来教会，要对准他们的讲台看边个在说讲道，要对准他们的奉献箱看边个给教会奉献。所以教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当局的要求，当局就被商业楼的业主施加压力，单方面取消了他们的租约，要拿他们赶出去。在我参加他们聚会的2个月之后，当局出动了200多位公安干警、几十辆车辆，冲击了北京的锡安教会，取缔以非法聚会为名取缔了锡安教会，带走了主任牧师和10多个同工。但是锡安教会好像压伤的芦苇，并未被截断，他们坚持主日的聚会化整为零，分成几十个小组，在公园、在河边、在各种的场合聚会。更加奇妙的是，他们在2018年的9月，他们教会被关闭以后，就开始了远程的聚会。所以当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今日的锡安教会在全国有100多个聚会点，从北京发展到全国，人数成倍的增长。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讲过，为义受逼迫的 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逼迫反而带来教会大幅度的增长，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今天在印度，我几乎看到同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教会受到逼迫。我前面提到，我们在印度的合作的伙伴被政府传讯，被政府关注。我所去的古杰拉特邦，这是第一个帮政府令 anti-conversion law， 就是反皈依法立法。而现任的印度总理就是以前的古杰拉特邦的邦长，他想令反皈依法推广到印度全国。在古杰拉特邦的公立中小学，当然要令学习印度教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我们去一个家庭的教会，都是古杰拉特邦的原住民，他们都是农民，都是印度教徒，大概有三十几人。现在他们都信了耶稣，但是都没有受洗，就是因为有这个限制。有些教会就秘密的为印度教徒施洗，这个在印度是非法的。我们去了西孟加拉的 Siliguri， 在那里培训童工。西孟加拉邦有好同好几个国家接壤，同尼泊尔、不丹同埋孟加拉国。有五个童工来自于不丹。呢位不丹嘅童工同我讲，不丹系一个佛教嘅国家，喺嗰处传福音都有非常大嘅困难，有好多嘅限制，要我哋为佢哋祈祷。十年前，在印度的 Odisha 邦，有几千个部门高呼要杀死基督徒，摧毁教会，有百几个基督徒被杀死，有六千个基督徒的家庭被捣毁，有四百多个教会被摧毁。印度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逼迫基督徒排名第十个最危险的国家。我时常会得睇到印度的基督徒被暴民殴打的视频，连妇女都不放过。所以全港主的福音在印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临了很多的艰难。但是我睇到众多的牧师同工，他们不畏艰难，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他们骑着摩托车去乡村，挨家挨户的传福音，建立家庭教会。他们一般都很贫穷，然而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他们被神大大的使用。在这次旅行中，我听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奇妙的见证。疾病得到医治，几乎在我们走访的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听到。我就非常感叹，为什么在北美的教会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见证。看来逼迫越多，恩典得越多。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是神赐给教会的权柄。我在印度见到这么多的教会，很多的条件非常的简陋，在逼迫当中他们勇敢地传讲主的福音，令神的爱带给当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我相信被逼迫的印度教会一定会得好像北京锡安教会一样，越多的逼迫会得带来教会更大的复兴。我要分享的第三部分就是跟从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听到宣道见证和分享，我们是不是仅仅是当时感动一下，然后重新翻退到我们原来的日常生活，或者我们应当有所行动来回应神 对我们的恩典。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美国自由的呼吸，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敬拜神，难道我们仅仅是享受神的莫大的恩典，没有任何的回应吗？正如摩底盖对皇后以色帖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德国著名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前夕，被纳粹以绞刑处决。他在追随基督作门徒的代价一书里面是这样写的，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我们为昂贵的恩典而征战。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享受神的昂贵的恩典，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全然的委身于神，成为主合用的器皿，为主所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够为主广传福音，为祂作美好的见证？我们满心自问，这几年来你向多少人传过福音？你邀请多少人来我们的团契，来我们的教会？你有没有好好的用圣经来装备自己？你是否愿意到近处或者去远处去宣道？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对门徒说，若要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舍己就是要对付老我，贪图安逸，无所作为。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向自己死，向神活。跟从耶稣基督，委身耶稣基督，跨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是安乐的小圈子，拎出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为主所用，投身于神国的事工。主耶稣紧接着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在这时要叫我做一个严肃的选择，令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还是交给这个世界？若果教会已经成立43年多了，根据研究教会学周期的学者，一般教会在20岁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就是平缓期，最后是下降，不进则退。所以你的选择关乎到若果教会的生命是复兴我们的粤语堂，复兴我们的教会，还是继续老化？最后，我们为被逼迫的中国教会祷告，为被逼迫的印度教会祷告，为遭受困难的苦难的弟兄姊妹祷告。主，你是他们的救主，是他们的安慰，是他们随时的帮助，你是他们的山寨，是他们的高台和盾牌，是他们的避难所，在你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安息。属灵征战必经艰难，用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成为属灵征战的得胜者。我们为若哥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来祷告，让我们能够舍己，向自己死，向神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我鼓励弟兄姊妹出去宣教，不仅你可以见证神的奇妙， 亲眼睇到、亲耳听到神嘅奇妙嘅作为，你本人都可以亲身经历神嘅恩典。你可以去远方，都可以系近处，系 Edison 向印度人宣教，系 Patterson 向穆斯林宣教，系 New York 嘅 Monsi 向犹太人宣讲。我哋刚刚都提到，喺 Asbury University。他们祷告来复兴美国，用我们来祷告来复兴我们的粤语堂，复兴我们的若歌教会，求主兴起弟兄姊妹，求主赐力量给我们，用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的精兵，为你的福音征战，为你作美好的见证。我们下面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跟从我。一起来祈祷。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在两千年前，你在十字架上就呼召我们来跟从你，求主使用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成为你的精兵，为你的福音，为你的神国征战。求主使用我们，带领我们，鼓励我们，与我们同行。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